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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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要和您借着旧约的箴言书第七章的10到27节这一段，一起来认识思想这个犯罪啊，犯罪的诱惑，还有这个犯罪的人呢，常常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诱惑。这个无论是像吸毒啊，或者是在性方面的这个性犯罪的诱惑，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罪的来源是仇敌，仇敌会用各种的方法使我们陷在这个罪的漩涡里面出不来。就像譬如说啊，像吸毒的人，凡是吸毒的人，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个下场都是很可悲的，除非他要戒毒。所以在世界各地，这个戒毒比较成功率最高的，应当就是基督教所举办的这个戒毒中心。因为不是靠人，不是靠什么力量，不是靠说服，不是靠什么讲大道理，他是靠耶稣基督的能力，靠信仰，很多人因此就戒毒了。在中国，这个吸毒的人数啊，可以说是数目相当的高，虽然国家用尽了方法来杜绝这种悲剧，可是我们看那个吸毒者，他们会悄悄地去买那些毒品，而且吸毒者他们每一次都需要更大的，就是比上一次更大的剂量才能够达到快感，也因为这样他们所摄取的剂量便足以致命。这些上瘾的人虽然知道自己吸食浓度过高的像海洛因啊毒品会产生死亡，但是他第一个反应却不是恐惧，他知道之后他反而会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比这个剂量更高的海洛因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魔鬼的引诱。魔鬼是先让人感觉到很快乐，然后尽可能的让我们所做的认为是上帝也是可能会同意的吧。譬如有许多犯罪的人会说，这怎么办呢？这是人之常情啊。像一些有婚外情的人就会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在生理方面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有这种需要，这个是谁给的想法呢？这个是魔鬼给的想法。譬如说我们自己家里面本来就有我们的伴侣，有我们的妻子，有我们的丈夫，两个人可以愉快的可以有自己的快乐家庭，可是魔鬼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还不够太愉快，我可能可以在外面找到更愉快的感觉。就像吸毒一样，他的要求会越来越多，结果弄的是家破人亡。我们看在箴言第七章啊，就用这种恶性的循环来形容犯罪的人他们的诱惑。譬如说性方面的诱惑，原来这个性的关系是神所赐的礼物，但是在婚姻关系以外寻求满足的话，就好像22节所说的这个牛啊，被这个罪啊牵往了宰杀之地。看来许多坚强的人，因为他们追求不应当有的快感而毁灭了自己的一生。因此我们要留心，我们的心不可以偏向错误的道路。在今天的箴言第七章就有讲到这个错误的道路，而且我们要远离罪的诱惑。要远离就必须要依靠神的能力，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和满足。说到这里，我就要请问听众朋友，你曾经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面对这些试探呢？有许多年轻人，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在最高兴的时候随便的喝了一杯来路不明的饮料，它不一定是酒， 可能是果汁，可能是青年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很开心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你喝了一杯，不知道了是什么东西，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且有很多的青年学子，在这个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染了非常要命的病。为此，在国家的电视台、电台都拼命地在告诉年轻人，在最快乐的时候，或者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跑到陌生的地方去喝别人免费送给你的饮料。就是我们要认真地来面对这个试探。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到团契，可以到牧师的前面，可以到导师的前面请求他们的帮助。千万不要自己在那儿想法子摆脱沉闷，摆脱不好的心情。让我们寻求神的智慧和帮助，不要踏入引诱的地步。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要看的经文，旧约的箴言第七章的10到27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罪恶的引诱会让我们欲罢不能。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书第七章的10到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恶性循环。圣经说，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第三章13到15节，圣经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箴言书这一段经文是那么的宝贵，所罗门王那样直白地告诉青年人说，千万不要上当，这种妇人他们是不守约束的，就是说这个人是非常的倔强，他的心是网罗，他的手是锁链，他要做的事他就去做。所以在这个圣经啊，第11节12节形容他是喧嚷不守约束，在家停不住脚，任意妄为，他不受到家庭还有宗教的约束。这犹太人的风俗呢，和华人古代时候的风俗十分的相同，都反对妇女经常外出。而这个淫妇呢，你看在圣经里形容她是哀家闲游，她在街市上走，在宽阔处走，或是跑到了巷口，巷口就是人来人往比较多的地方，因为她在那里就可以猎取她所要得到的人。像这样的女子在第14节她竟然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她是骗这个青年人说平安记在我这里，表示她是一个敬虔的人，刚刚得到了神的祝福，她才献完了平安记。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就是献完平安记之后，那个祭牲啊是要当日跟亲朋好友一起吃，不可以留到早晨。所以这个淫妇呢，就以这个为理由要拉这个青年人到他家里，同时呢也叫他，你不用惧怕，因为呢我家里没有人了，所以这个肉呢只有你跟我，我们两个人一起吃。同时他还花言巧语地说，这个筵席都已经准备好了，我没有其他的朋友了，你就是我最爱的，现在呢找着了你，求你到我家里和我一同快乐。这不正像是神的安排，让我们遇到把你交在我的手里吗？当他说完的饮食，他就提到床榻，他说那里有美丽的毯子，有柔软的埃及布，他用沉香还有没药都熏过了，里面充满了罗曼蒂克的香气，为的就是来诱惑这个无知的青年人，使他落在网罗里。弟兄姐妹，魔鬼的诱惑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用食物，一方面还用宗教的平安祭来诓哄人，表示这也是神的安排啊。所以魔鬼的引诱是多方面的，他对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各方面口舌鼻耳朵他都下了功夫，所以我们不可不谨慎。接着他又说到自己的丈夫呢，他说不在家，到了月圆的时候他才会回来。这个少年人一听啊，什么都很好，好像这一切在冥冥之中是不是有神的安排呢？这个少年人不加思索的，所罗门告诉我们就立刻跟随他。他跟他去的时候呢，所罗门说他像什么呢？他像一头笨牛啊，要被人牵往宰杀之地还不自知，这根本就是自丧己命。接着他警告这些青年人说，你的心呢，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他提到你的心，这个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先境界自己的心，然后才能够境界自己的动作，使自己不入迷途。这是我们圣经的标准，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做出违反圣经标准的事，因为违反神旨意的，他的下场是可悲的。譬如说士师记里的参孙，他力大无穷，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结果他是败在了这个妓女的怀中。这个妓女收了非利士人的银子，就不断地问他，到底有什么秘密使你如此的强壮呢？他就是每天问每天问，参孙都被他烦死了。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睡在了这个妓女的怀里，在最温柔的地方，最不会防备的地方，泄露了他得能力的秘密。结果这个妓女就亲手剃掉了他的头发，使他失去了能力，他就被非利士人所抓，最后眼睛都被挖掉，成了非利士人戏园子里的小丑。 被他们戏弄，下场是这样的可悲。就是伟大的大卫也在一念之间，他没有站立得稳，他就跌倒了。为了得到拔示巴，他叫他的元帅约押把乌利亚派到了最危险的地方，神说他是谋害人家的情妇，因此也导致了自己的家庭悲剧。他前前后后死了四个儿子，所以这个淫乱之路就是走在阴间的路上，他真是死亡之功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青年男子都会跌倒，都容易受骗呢？不是的，圣经特别提到了神的仆人约瑟，他年纪轻轻的就有敬畏主的心，为神而活。虽然他的命运坎坷，被自己的哥哥们出卖，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上司欣赏他，给他一个安定的住处，有好的工作，但是却想不到仇敌就在那个时候就用波提法的妻子，这位波妈妈来引诱他。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呢，真是一个毫无内涵的人呢。这个人拥有一切，终日是无所事事，他的时间太多了。圣经并没有提他有没有孩子，但是即便有孩子也有下人照顾，所以呢他心灵空虚又不敬畏神，就不知道如何来填补这个空虚的心灵。他向约瑟大胆地表白了他内心的欲望，他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恐吓诱惑约瑟，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所碰到的这个约瑟竟是以色列民族中最优秀圣洁的男子，敬畏神的人。约瑟不只是里面的生命美丽，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外形也是长得十分的英俊，因着他敬畏神，所以神的祝福总是跟着他，他去到哪儿，神的祝福就走到哪儿。所以这个人是满得神的喜悦，他当然知道神的性情，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陷阱，但是他最在乎的，虽然他的命很重要，可是他觉得他的神比他的命更重要。约瑟清楚地知道婚外情，婚外的性行为是神所不容许的，因为奸淫是来自地狱的利器，是足以毁坏一个人里面的生命。约瑟是如此的与神同行，在凡事上尊主为大，他当然了解什么是神所厌恶的。在箴言书第六章的32-33节也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损伤，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这早在所罗门王写这句话之前，这个约瑟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他用这个原则来处理波提法妻子的事。虽然后来波提法的妻子恼羞成怒啊，他就毫不迟疑地决定，好，既然你如此的拒绝我，如此的超凡入圣，我就让你不但丢掉饭碗，还要名誉扫地。为了这件冤枉的事，他还被下在监里。相信波提法并没有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或许他也怀疑自己的妻子，要不然约瑟早就被处死了。后来还是我们的神还了他的清白，因为事情的真相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神。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吃饭的欲望，叫食欲。神也命令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为我们的神来看守管理他所造的世界。他为家庭提供了爱，这个家庭制度是神所创立的，不是人的构想，是神的命定。神为家庭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生活，那就是爱，爱来美化生活。他也提供了性，这个性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吸引力。而婚姻呢，婚姻是提供我们稳定的长期的关系，使性与爱更加的美丽。 人们都渴望能够拥有稳定长期的关系，也都渴望爱与被爱，但是由于两性在生理的结构上需求与教养文化这个过程都不一样，因而造成了彼此之间男女之间有些差异。不过从爱的层面来说，女性比较重视的是爱的品质，女性比较强调感受性的东西，但男性呢，对于这一方面他有强烈的需求。那么在结婚之前，因为男性希望有好的表现，女性因为有好奇心，因而促使彼此之间有好的协调。那么婚后呢，女性仍然需要有爱的生活，而男性总认为婚姻里面就包含着性的功能，所以双方面在结婚之后彼此要调和这个差异，男女双方都必须要互相了解，要学习如何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很多时候婚后的家庭生活不协调，那都是因为男方女方在爱和这个性方面的差异，他们在表达上的不同。但是随着生活的改变，双方面都应该学习如何去表达我对你的爱，这样就能够维系更长久的婚姻。这个两性虽然有差异，但是在爱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爱的沟通，这个性也是爱的表达，它能够使婚姻更为契合。所以夫妻双方面都需要体恤对方，尊重对方，要有同理心，要注意对方的需求，更要在爱的基础上尝试学习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共同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一个性与爱的关系。但重点是别忘了这一切是以爱为基础哦。至于婚前性行为或者是有第三者，这都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所不容许的。
靠着耶稣，永
这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是我今天为你祝福。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天天在祝福我们。
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爱斯基摩人啊，在冰天雪地，自然有一套捕抓野狼的办法。他们在冰原上插着一支利刃，上面涂抹一些动物的鲜血，野狼呢，很快的就被这些鲜血的味道所吸引，它会贪婪的吃着刀上的血。但是由于天气的严寒，使这只狼分辨不出后来的血是从它舌头上流出来的。它享受着那不断流出来的血，直到后来因为流血过多，倒闭在冰雪之上。
最终之乐会使人不知不觉地掉到网罗里，需要主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和智慧，小心每天的言行，不容许一丁点的小罪在心中发酵。
为普世华人祷告。
华人传统上不善表达爱，习惯以威权态度教育孩子，胜过精心时刻的陪伴、肢体接触、肯定鼓励的话语、服务的行动和赠送礼物等。无法感受到爱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带着缺憾或伤害进入婚姻，期待配偶来补足自己，却反复的失望受伤。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懂得爱并且能够去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愿你在华人族群，特别是家长、夫妻身上，释放并解开爱的启示，好叫众多大人真切做你的孩子，从而明白如何爱自己的孩子。愿许多在成长过程中心灵受伤的人，得蒙你爱的医治恢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主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